乐钦领命出京，赶奔前线，经略大小金川战事。他刚刚走到保定，就接到了廷玉，告诉他说已经向金川张广嗣那儿发去了旨意，削去庆父张广嗣的一切职位，着即所拿进京交部议处。过了两天，又接到了一份廷谕，说据兵部核实，庆父宫上下战队纵班滚入金川，后来又主张与金川议和，为张广嗣的部将据实执政，本人也已经供认不讳，以贻误战机论断，即着令自尽。乐清看了之后，心中是斗起疑云呐。这勒令庆父自尽了，那张广嗣呢？怎么没说如何处置张广嗣呢？乐钦这个人呐，一向是少言寡语，城府极深。他心中感到疑惑，但是表面上却什么也没说，以至于身边护从如云，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此时此刻在想什么。临行前避辞的时候，他曾经向乾隆说了进攻金川的规划，想从小金川入手，由洛宛入川比较便当。但是和乾隆谈了这么一番之后，又叫他改变了主意。乾隆对他说，打仗靠什么？一靠士气，二靠谋略，三靠粮墨。你这次去呀，需要见一见尹继善，他现在富足，朝廷呢又不想动用户部的钱粮，所以军需就由尹继善来供应，不见见他不大好。朕已经下了旨意，叫尹继善去武昌接你，你们就在黄鹤楼上谈谈，然后再去四川，你这心里就有底了。但是这么一来呢，他就要绕道多走五天的路程。在信阳府，乐钦下令300人马全部轻装，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武昌。这一路上他是紧赶慢赶，星夜兼程。这一天他的官船终于驶进了武昌码头。乐钦站在关键上放眼望去，烟波浩渺的长江水和岸边的景色尽收眼底，江水波涛滚滚，汹涌澎湃地流淌着，江中船只扬帆远航，无数海鸥在空中展翅翱翔，高耸入云的黄鹤楼已是遥遥在望。望着这壮观的景色，乐钦顿觉心旷神怡，多日来的疲倦荡然无存。身边的师爷用手指着对面的码头说，东汪，您瞧，那不是尹志台他们来接您了吗？哦，乐钦的脸上掠过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。哈哈，我也看见了，正中间的那个就是尹继善了，左边那个好像是湖广巡抚哈潘龙，哎，好像还有李世尧和钱度啊。官船就要靠岸了，不知道尹继善吩咐了一句什么，顿时鼓乐大作，鞭炮齐鸣，船在乐声中靠岸了。等艄公搭好了桥板，乐钦整整衣冠，款步下船，脚刚刚踏到岸上，便听三声炮响，震得堤岸都在抖动。尹继善为首，率领着几十名官员一齐跪下。等乐声炮声停止，尹继善和哈潘龙齐声说道，臣尹继善、哈潘龙等率湖广官员恭请圣安。圣公安。乐钦代天受礼之后，换上了一副笑脸，俯身一手挽起一个，哎呦，袁长公，谭龙兄别来无恙啊， 袁长从南京赶来，一路辛苦了。袁长，那是尹继善的字。尹继善和哈潘龙也笑着寒暄。哈潘龙没有受命支应金川的差事，只是尽地主之谊。见众官员请过安，便笑着说：讷相一路风尘，辛苦辛苦了。兄弟在湖北接过几次钦差了，他从来没见过走得这么快的天使呢。兄弟特备了薄酒，敬请讷相光临，请。讷亲看了一眼高高耸立的黄鹤楼，笑着说：兄弟也是心里急呀，绕到湖广特为和二位商讨筹备粮饷的大事，大家彼此都这么熟，何必客气呢？我向来不吃席的，今日呢也破个例，因为皇上有旨意让我们在黄鹤楼好好谈谈，那我们就登楼望江小酌如何，就在席间说正经的差事，这不也很好吗？哈潘龙本以为讷亲怎么也得在这儿耽个两三天呢，可是如今听他这话音儿，好像是下船就登楼，立刻就谈军务，商量完大事拔脚就走人，不由心中一愣。黄鹤楼那边游人很多呀，事前连一点准备都没有，怎么官房呢？赶走游人，现打扫现安席，那得折腾到什么时候啊？心里埋怨讷亲太性急没成算，可是他是刚刚升任湖广巡抚的，这次升迁讷亲还从中帮了忙的，眼下绝不能扫人家的面子。见尹继善微笑不语，便命令哥什哈们：好，那就这么办了，来呀，立刻移席黄鹤楼，你们马上去办。哥什哈们领命，这就忙活上了，在岸边大柳树下摆上桌椅，献上茶来，众官员这才纷纷落座。讷亲看了看尹继善，笑着说：圣上见了袁长的折子，说你在玄武湖边修了好大的一座书院，进上去的图纸我也看了呢，哎呦，真是巍峨壮观呐！南京是人文荟萃之地，如此一定会更增添颜色了。这尹继善呐，永远都是一副从容不迫、不卑不亢的模样，听了讷亲的话，轻轻一笑说：嘿呦，讷相夸奖了，南京原来也有个书院，可是啊，太破烂了，这样的地方将来主子南巡那是一定要看的，太破烂了也有碍观瞻不是，所以就翻修了。听说莫愁湖那边修了行宫，更是华丽了，恐怕要花不少的银子吧。尹继山一听这话，马上就明白他的意思了，夸自己富无非是想多朝自己要军费，不仅笑着说：那行宫原是康熙爷南巡时候修的，万岁爷有旨意南巡不住陈宫家里，这一次也是翻修，主子是万圣之君，自然有规制，这是礼部来人规划的，至于钱嘛，再多也是宫中的。那瞧，那边还有个钱度呢，他呀最知道我的底细了。讷亲点了点头，正要说话，一个哥什哈飞跑过来，却是哈潘龙衙门里的，来到近前，气喘吁吁的禀报：大人，大人，有廷玉是给讷相爷的，送到了咱们衙门，叫立刻呈给相爷呢。说着双手捧上，讷亲接过来，觉得沉甸甸的，小心翼翼撕开封口，抽出来一看，原来是张广嗣的奏折，见后面有乾隆的朱批，急忙站起身来细看。张广嗣的奏折 详细叙述了金川这一仗，以及和沙洛奔签约的前后经过，言称自己不该听庆父的命令，有误军国，致使朝廷蒙羞，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，广嗣唯当伏法自尽，以谢天下。但眼下新的将军还没到，他正在归营整训，静待讷亲来营，交割势必，免尽于心，必福建自刎。这份奏折不知道是出自哪位师爷的手笔，写的是字字血，声声泪，十分感人。后边乾隆的朱批是这样写的，懒奏不胜感慨，如此张广嗣知过之悔矣，如本是朕得用之大将，且庆父胡为早当奏朕之晓，今日陈言，夫妇何及？今朕将汝身家性命交与讷亲，自由他斟酌汝之生死，看汝还敢刚愎傲上否？讷亲亦当体谅朕意，当留当诛，唯在尔一念之间。总之，朕要平定金川为第一宗旨，此番再不能胜，军国之羞，臣子之耻大矣，唯当如庆父制止军阀耳，钦此。看完之后，讷亲的心中一阵踌躇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处置张广嗣的。讷亲把奏折默默地装进信封，坐回原处。哈潘龙一直在注视着讷亲，见尹继善坐在一旁若无其事地剃着指甲不言语，便也不动声色，看了看黄鹤楼说，哈哈，那边已经准备好了，请二位大人移步吧。尹继善一边起身一边掏出怀表看了看，笑嘻嘻地说，哎呦，已经是未时出头了，嗨，我可知道这些个官员们知道今儿这边有筵席，哎呦，可能连早饭都未必吃呢，早就饥肠辘辘了，比我们着急。说的几个人都笑了，讷亲边笑边说，啊，那我们就过去吧，叫钱度也到我们桌上吧。元长，我可不是来跟你打擂台的，你只要供应足了军饷，我就能打胜仗，要是怠慢了，我可是要行军法的。尹继善也微微一笑说，这我知道，钦差大人请吧。众人一边说笑一边拾级而上，按照官场的规矩，上官贵人都是坐在第一桌，官职最大的自然是坐首席，讷亲他们那自然是在最上面一层了。尹继善紧随讷亲踩着叽叽作响的楼梯一边上一边说，哎呦，我说哈老兄，你这楼是不是也该翻修一下了？大概有100多年没换楼梯板了吧。哎，你那外头那几块唐碑啊，也该建个碑廊啊，难不成李白杜甫的诗碑也都露着天，像个叫花子似的？哎呦，这是你们湖北的脸，该花钱的地方不能省。哈潘龙是武官出身，毫不费力地跟在后面笑着说，嗨，谁说不是呢，已经把钱拨过来了，不知道为什么还没动工，回头我得再催问一下。说着话已经上到了顶楼，讷亲还是第一次上这楼呢，上面有五营空间，全都是红松香板铺地，隔扇雕柱用的是橡木，镂金雕花玲珑剔透，只是好像年久失修，好多地方的油漆都已经剥落了， 讷亲站在栏杆边上往外眺望了一会儿，回身对哈潘龙说：哎呦，这黄鹤楼我是久仰了，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、啊！极目远眺，扬子江一泻千里，两岸美景尽收眼底，撩人思绪，抚今追昔之心油然而生啊！哎，这下边是黄鹤矶对吧？告诉下面，叫他们开席吧，我们这儿也吃。钦差大人命开宴。守在楼梯口的哥什哈立刻传令下去，这边不用安席，讷亲首座，尹继善和哈潘龙一边一个相陪。钱度取过酒壶，为众人一一斟酒。哈潘龙举起酒杯笑着说：来来来，今儿为迎接钦差大人远道而来啊，请各位满饮此杯。说完一扬脖子干了。酒过三巡，讷亲便推杯不饮，笑着说：哈哈，今儿正好钱度也在这儿，咱们就手议议军饷的事儿吧。临行前皇上再三嘱托，一个云南改土归流之战，一个上下沾队之战，一个金川之战，从雍正纪年到现在打了十几年了，先是李卫范时杰，现在是尹元长范时杰，还要再加上个钱度，真是都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啊！既要江南生业，又要支应军饷，这银子花的像淌海水似的，你们也着实不容易啊。皇上说江南已经捐免了一次钱粮，明年呢还要再捐免一次，这就没了复捐收项，你们必定手头十分紧张，因此金川这一仗打完还要格外施恩，江南出力多也不能鞭打快牛啊。他先给尹继善吃了这颗定心丸，又接着说：但是这次兄弟出兵也真是非比寻常啊，皇上说我是朝廷第一宣礼大臣，那是当之有愧的，但是以辅相身份带兵的开国以来恐怕还是头一回，朝廷在沙罗奔面前丢尽了颜面，实在是赢得起输不起了，这个差事傅老六也是巴望已久了，我向皇上造息密臣，傅恒财力不弱，资望尚浅，经略七省兵马，一时恐怕难以服众，我是以身家性命立了军令状来的，所以还望诸位成全。哈潘龙是无事一身轻啊，微笑着说：嗨，那沙罗奔一个小小的土司也真算能干，金川的战事说到底是一省一地的事儿，庆父身为大学士并不是没本事的人呐、啊，都拿不下来，是不是一直没长到军权，在张广嗣跟前像个姨太太似的，似是而非的指挥军事，那哪能打得了胜仗啊？讷相，要叫我说呀，您一定得请旨让那个张广嗣走得远远的，那些人都是跟了他多年的，凡事就听他一人的调遣，你留着他那就指挥不灵。讷亲冷冷一笑说：哈哈，这回恐怕就未必了，连他张广嗣的身家性命都捏在我的手中，自然是我来当正房，他是姨太太了。两个人在正经话里头夹带了这些不三不四的言语，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这却极大的伤害了尹继善的自尊心。尹继善就是姨太太生的，不但自己在家里低人一等， 还亲眼看见母亲在父亲和大娘跟前站班端茶倒水，低眉顺眼的伺候。稍不如意，父亲就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训斥。虽然后来被雍正皇上封为诰命，可到了南京任上，只享了三天的清福，便撒手西去了。这是他一辈子的隐痛隐恨，像火焰一样深深的烙在心底。所以听了二人的话，觉得十分刺耳，闷声不响的喝了两杯酒，也压不住心中的悲愤。他的眼眶里汪满了泪水，急忙站起身来，掩饰着，躲到栏边眺望江水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长出一口气回到座位上，像是对众人，又像是自言自语：想我尹继善身为满洲贵胄，受先帝和皇上两代君主的知遇之恩，不足而立便任封疆大吏，可以说从来还没办砸过差事。讷中堂，自打接到旨意的那天起，我就是您的属下，如果办差不利，自有军法处置。您有什么章程，怎么供应粮秣，敬请吩咐就是。在座的只有钱度最了解尹继善了，暗暗佩服他的涵养。他自己觉得在这种场合没他说话的份儿，便不言声，一个劲儿的抽烟。乐清看了看尹继善，笑着说：虽然是庆父无能误国，但是我军并没有大伤元气啊，除了伤兵还有29000多人在前线，对大小金川呈包围状态。我想只要你粮秣供应的好，我一定能够打胜仗。我粗算了一下，大概这一年嘛，恐怕你得给我支出200万银子。要是一年我不能胜，再追加半年还不能胜，恐怕也就用不上你的银子了。但是你要是支应不出，袁长兄，我可把丑话说到头里，胜了是我的功劳，败了你独担责任。尹继善听说他这一年只要200万两银子，几乎连想都没想，便干脆地说：成，不过请问中堂，你说的这200万两是指的南路军呢，还是指的全军呢？是指南路军和中路军，北路军嘛，由四川省供应。尹继善仍然是一副不卑不亢的神态。那这就是中堂体贴我尹继善了。我接到陕西、云南的朋友来信，说北路军过草地，粮食供应十分艰难。这么着吧，北路军虽然不由我来供应，但是我知道四川省也不容易，我就再拨100万两给四川。讷亲是在国公府里长大的公子哥，一直在京城任职，后来又在尚书房军机处身居要职，他哪里知道外任官员里头的学问呢？听了尹继善的话，顿时大喜过望，兴奋地说：好，好啊，袁长公忠心报国，实在叫我感动，这件事我要立即奏明皇上。尹继善只是轻轻的一笑：我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呀。如果中堂不够用的话，我还可以追加到500万两。总之，江南的银子就是中堂的，要够用才行啊。不过这银子粮食再多，也都是来之不易呀。张广嗣在金川竟然没烂了我2库的粮食啊。江南虽然富庶，可提饥豪寒、家无生米的人大有人在呀。 这些没掉的粮食可以救活多少饥民呢？如若中堂浪费，济善也要剧本参合，绝不顾及情面的喽。讷亲高兴的两眼放光，连连说：“好，好啊，咱们就这样一言为定。”